故事终极比赛第五幕。那些在一旁围观却从未下场打过比赛的人，也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只是那印记与他们原先所想的不大一样。他们清楚知道自己观看了一场很重要的比赛，虽然他们从头到尾都无法确认自己到底看到了些什么。不过依照人类的天性，我们其实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所以即便状况不明，也要就那些有把握的部分让自己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感。从这群旁观者当中又延伸出两群人，其中一群最终演变成为终极交战大师。他们一肩扛起许多责任，包含记录所有比赛规则和看比赛时所学到的攻防策略。至于要如何将规则学以致用，当然就是得去学到底该怎么打。第二种则是比较擅长于言辞和精力充沛的一群人，他们比较偏好多用心少动脑。这群人从第一天起所感受到的兴奋之情一路延烧至今，他们甚至想出一套可以鼓励球员和非球员的方式，包含大声欢呼、歌唱，或甚至举办类似高中誓师大会的这种大型活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两个族群也开始越来越有规模，还分别找到方法可以吸引到更多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如果依照双方的操作模式来看，其中一群比较重知性，另外一群则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但不论如何，这两者都无法真正让他人知道实际参与在终极比赛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时间久了，他们就必须不断地去想一些新的策略，好继续吸引更多人来参加他们的聚会。这两个族群除了各自有所成长之外，组织架构也越来越像个样，也因此设立组织和确保组织的正常运作开始成为他们的例行公事。往往参加这两个族群所举办的聚会，与实际参加终极比赛似乎还是有着颇大的落差。人们本来其实想要更多了解终极比赛，也想体会实际下场的感觉，但他们却很常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被带到这些人所举办的聚会里。如果人们自己也搞不太清楚状况，他们可能就会懵懂地走进这样的聚会，还一心以为自己是在学习关于这场终极比赛。不瞒各位，可能就连这些组织内的干部都分辨不太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他们所做的事固然相当重要，因为人们需要借此来认识终极比赛，所以或许这两大块的确就是终极比赛的延伸，没错。